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好牧人的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我是黄燕君。我们一直都在研读以西结书，今天唐老师要跟我们讲解以西结书的第24个主题，以色列王的哀歌。为什么说是哀歌呢？当然是哀悼这几个王。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唐月佳老师来跟我们讲解以色列王的哀歌。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姊妹继续分享以西结书。今天我们开始第24个主题，以色列王的哀歌。在以西结书的第12章到19章有一个段落的总结，是以哀歌的形式描述的，也就是神对以色列王国最后诸王所做的哀歌。哀歌乃是一种挽歌，是在葬礼中所用的，为死人的命运悲伤。以西结书第18章23节，神曾说他不喜悦恶人的死亡，然而人如果罔顾神的警告，一意孤行，就必然难逃死亡的下场。正如箴言书29章第一节所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那么我们在24个主题里准备和弟兄姊妹分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约哈斯王的哀歌。以西结书19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狮子被称为万兽之王，在圣经里常常指以色列王权。在创世纪49章9至10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细罗的后面在圣经里有一个括号，括号里就是细罗的解释，他的意思是赐平安者，万民都必归顺。在民数记23章24节说，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以上这些经文都将以色列国形容成一个狮子。当初神将以色列带进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地， 并且建立了王国。犹大的狮子在以色列山上的吼声确实曾经震动过列国，甚至列邦都来臣服纳贡。示巴女王千里迢迢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言语，何等尊贵，何等荣耀。但是后来他们背叛神，敬拜偶像，惹动神的愤怒，使以色列国分裂、衰败、灭亡。北国以色列先亡于亚述，南国犹大国虽然残存下来，但成为了不足轻重的小国，仰望大国的鼻息而苟延残喘，最后沦为列强笼中的困兽。在以西结书19章1至4节里的小狮子是指约哈斯王，他在位只有三个月，就被法老尼哥在哈马地的利比拉所禁，带到埃及，就死在那里。就如历代志下36章第1到4节所记载的，国民利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金子1塔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为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这段经文里提到了母狮子，当然不是指约哈斯的母亲，而是指产生诸王的犹大国。因为前文说了犹大是一个狮子，他卧如公狮，蹲如母狮，列国将他扔在坑中，除掉他的自由，免得他肆虐无忌，再用钩子将他带到埃及，在列国的眼前成为羞辱。第二个方面，约雅金王的哀歌。以西结书19章5至9节说，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唐，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他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约哈斯被带至埃及后并未归回，使母狮突然等候失了指望，最后终于灭没了。所以在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大，这个狮子是指约雅金王。约雅敬是法老的傀儡，当然不是犹大王室的盼望，他是效忠于埃及的，使犹大人等候了11年，终于约雅敬在巴比伦攻城之后就死了，犹大国就拥戴他的儿子约雅金登位。可是他在位也不过三个月，再被巴比伦掳去。我们可见两个少壮狮子，约哈斯与约雅金，前者被掳至埃及，后者被掳至巴比伦。六节所说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这里不是说约雅金的残暴，而是说到他作王的威严。但是无论怎样威严，他终究 被外邦的侵略者如猎人捕捉野兽一样被擒获。八节说，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现在四围的外邦都来侵略，好似猎人四面围攻，使以色列人好像困兽一般无法逃脱。他们先用网罗将他们罩住，使他动弹不得，再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笼子是当时亚述国、巴比伦国惯用的一种囚禁俘虏的残酷刑法。据说亚述的阿述班尼勒曾将一个王掳去，将其囚在一个笼子里，将一只钩子固定在囚犯的鼻子或嘴唇上，另一只固定在囚犯的臀部上，再用绳子与其他囚犯连在一起，并且成为工人参观娱乐的一大景观。这是何等的羞辱！约雅金被巴比伦王掳去，囚禁37年之后才得自由，在巴比伦度过余生。列王记下25章27节到30节记载，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于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第三个方面，西底家王的哀歌。以西结书19章10-14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看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了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从第十节，先知开始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使用在旧约里最普遍的比喻，将以色列比喻成为一棵葡萄树，栽于溪水旁，多结果子，满生枝子，且有坚固枝干，可做掌权者之杖的葡萄树。它如此丰盛和有力量的来源是耶和华神的悦纳，而不是埃及或巴比伦的帮助，因为它是神所栽种的以色列。到了大卫所罗门年间，以色列国发展到极盛时期。十一节说，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坚固的枝干是以色列的王权。掌权者的杖的杖原文是复数，指以色列国的威荣，就像亚伦发芽的杖，生生不息，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 这是说在当时以色列国在列邦中的影响力十分的强大。那时以色列国大大扩张，北至哈马，南至以东，国力达到鼎盛。这葡萄树发旺到如此地步，可见神的恩典与祝福何其丰盛。他本该尽他当尽的本分，结出荣耀神的果子，然而他们却越加骄傲忘本，与列国混杂，引进了许多品种的偶像，随从外邦的风俗，道德败坏，违背神。以西结书十九章十二节记载，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焚烧了。十三节说，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葡萄树虽然已经被拔出，又被烧毁，果子也枯干了，但仍未完全死亡。这样的枯树如果栽在水旁，得了水气，也许还会发芽滋长，但如今被移植到干旱无水之地，并且有火从原本滋养果子和叶子的主干中发出，烧灭一切的果子和叶子，再也没有坚固的枝干可以做掌权者的杖。这一幅图画充分表明犹大的亡国，百姓被掳至受咒诅的外邦之地。因此这就是因西底家王叛逆而结束大卫家的王朝。大卫家的灵性既然已经死去，自然导致他的政权生命而告终结。本章先知的信息对我们提出了如下的警示。第一，狮子有抓食和吃人的力量，葡萄树有多水和茂盛的果子，都在提醒以色列人政权的稳固和有力的延续是因为耶和华神的眷顾。若他们继续敬畏耶和华，就必继续维持这个荣耀的光景，一旦离开对神的忠诚，他们就会失去这些福祉。因此教会的领袖在牧养和建造教会方面必须忠实地遵守神赐福的法则，而不是一味地去寻求方法和策略替代寻求神作为教会增长的秘诀。因为能使教会生长的是神，而不是依赖自己的才能或者是恩赐，却否认神的主权。教会领袖最大的悲剧，不是缺乏增长的方法、谋略或卓越的才能、恩赐，而是拥有这些，却堕落不顺服主。第二，从西底家的终结大卫王国，表明王国的灵性决定王国的政权生命。同样，我们内在的灵性状况也决定我们外在生命的光景。因此一味地追求外在的风光亮丽，对我们实质的生命却是毫无意义。我们不是不可以拥有这些，而是不当以这些来确定我们的价值或反映我们内在生命的丰富。因为生命的丰盛在于我们更深的持续与神连结，因此我们当追求的是不断的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第25个主题，再述审判的因果。以西结书第20章45节到46节，在希伯来文圣经为21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以此推算，以西结书的21章呢，那就应该有37节。以西结书 第20章1至44节可自然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呢为1至32节，隶属以色列人叛逆的历史，乃审判之因。第二大段为33节到44节，预言神如何洁净以色列，恢复其原来的荣耀，乃审判之果。所以我们第25个主题的题目就是再述审判的因果。第一个方面，以色列人的求问。在以西结书的第20章1至3节说，第7年5月初10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在以西结书20章的开端再度详细说明日期。自从上次在以西结书的第8章1节详细说明日期之后，大约有将近1年的时间。现在是主前591年的夏季。在那些被掳的人中，有几位长老再一次的来到先知以西结面前，向耶和华求问。然而神的回复很决绝，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神之所以拒绝长老们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神早已知道他们的存心，即使他们明白神的真意，也会心里刚硬而不肯顺服。在耶利米书42章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犹大国被掳之后，只剩下一些渔民，由约哈南率领，他们来到先知耶利米面前求问耶和华。他们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这段圣经呢，记载在耶利米书42章的第2节到第6节。过了10天，神借先知耶利米安抚以色列人，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这段圣经呢，记载在耶利米书42章10至12节。在这段圣经里，当然神也警告以色列人不要逃到埃及，不然就会死于刀下。可是那些首领及百姓不肯听从神的话，正如以西结书第14章3节所说，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他们这样回应先知耶利米，你说谎言， 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这段圣经记载在耶利米书43:2-4。先知耶利米知道以色列人顽梗悖逆的性情，特别警告他们，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神的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这段圣经记载在耶利米书42:20-22。当我们读过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神为什么说不被以色列的长老求问。可见基督徒到主的面前来求问主，必须带着一颗诚实、专一、忍耐的心，不可有任何的诡诈与假冒，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呼求。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不可以三心二意，必须要一心一意，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神的垂听与回复。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唐老师。以色列王的哀歌提到三个王，约哈斯王、约雅金王以及西底家王。以色列人曾经是一个震动列国的狮子，何等的尊荣，然而却因为他们骄傲忘本，去拜偶像，导致了以色列国的灭亡。以西结为这三个王做了哀歌，说出了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光景，惹神的愤怒，引向灭亡，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也有许多的提醒。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虽然这个世代十分的险恶，然而我们是不是随波逐流，犯罪惹神的怒气呢？愿意以西结对这三个王所做的哀歌，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提醒。接下来唐牧师又跟我们继续讲第25主题，再述审判的因果。我们讲到了前面一部分，希望听众朋友下周继续的收听，我们会结束以西结书这第25主题。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将心归你，将心